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福音一线，包括在2000年以前讲这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这句话到今天还有果效吗？这句话到今天还是你我的心智吗？历史上从来没有可以与耶稣基督福音相比，刺激人，使人永远不放松，愿意为主的缘故生气，没有比这更大的动力。历史上最大的刑具，最可怕最残忍的，莫过于罗马人十字架。十字架有 X 形状的，十字架有 T 形状的，十字架有 I 形状的，十字架有 cross 形状的，而这个 cross 形状可以斜放，可以折放。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一定当天就死，历史记载有人挂了三天慢慢流血而死，有的人到第五天才死。四马分尸，即刻使你魂归西天。但是十字架上慢慢流血，血压继续增高，整个身体被这样的凌辱，那是最痛苦最痛苦的经历。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竟然拣选了这样的方法，为你为我的罪受死被钉。所有的刑具都是羞辱的，所有的刑具都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只有这个刑具成了千千千万万万人后所有日子中间一轮高底成了荣耀的刑具。你绝对不能听人家这样说，坐电椅坐电椅，永是我的荣耀。你绝对不能听见人家说呢，被枪毙被枪毙，这是我的荣耀。但是十字架十字架，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从内心深处真心同意唱出来的话。感谢上帝。丹麦的哲学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他说基督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反合性，是一个 paradox， 在最羞辱中间彰显最大的荣耀，在最软弱中间彰显最大的能力，在最愚昧中间彰显最大的智慧。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在他受死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刑具。不是人把他抓到，不是人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他主动的说，我把我的生命舍弃，我就全并舍弃我的生命，我就全并取回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永远用神的宝座看一切，因为当你从神宝座看一切的时候，那你就做一个真正归正的人。如果一切的一切你从人的思想人的角度来看，你就做一个人本主义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神学是神本神学，真正的教会是神本教会，真正的侍奉是神本侍奉，真正的副教是神本副教，真正的差传是神本差传。若不是神差遣人，有谁能传道？许多人从后面看过来，我求告主谁我得救。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要问你，如果没有信你怎么能求告？所以你的求告不是终极因，那就是是啊，就是我信所以我求告呢。你若没有听你怎么能信？所以信又不是终极因，是啊，我就是肯听到嘛。如果没有人传你怎么会听？听又不是终极因，你说就是因为有人传我听了才信吗？神若不差遣谁能传呢？这个就是 Reform Theology 的重点，神永远是主体性的， 神永远是根基，是根本，神永远是在宝座上。Tells you 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 to feel after God's feeling, and to act after God's planning. 你能按照神的思想思想，你按照神的感受去感受，按照神的意念去定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动。你以神为本，那你从神的宝座看一切，你就清楚。是人把耶稣抓去吗？是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上吗？是人的律法把他定罪使他受刑罚的？不是，是神差遣他来，是他自己舍弃他的生命，是他愿意交出他自己，永远是神本的。我到世界各地传道，人都问一个问题，犹大卖耶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谢他？如果没有犹大卖耶稣，耶稣会成全救恩。所以第一感谢主，第二感谢犹大。言下之意呢，犹大有不可灭的功劳在哪里？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只能够用，如基督不从天上到世界上来，犹大要卖还是神本？阿们。如果基督不从天上到地上来，犹大要卖什么？犹大之所以卖主，是因为他贪钱，而今天贪钱的传道基督徒处处都有，我们就是犹大。就因为这种罪，所以耶稣要到世界上来，不是因为他来了，你用罪成全救恩。彼得否认主三次，就因为这种软弱，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因为罪使我们的主来到世界的时候，把他的爱胜过罪恶的主权显明出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羞辱，是一个荣耀，是透过羞辱彰显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个人就在整个圣经的这研研讨这思想的中间呢，我是要发现信有最先有伟大信心的，而且是超越所有众使徒的，是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得救的时候，同今天许多人得救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在他四周他没有看见什么叫做神可印证的恩典，在他的这个旁边被挂在十字架那一位一点没有彰显什么智慧，没有彰显什么能力，没有彰显什么奇迹，神迹奇事的事情。所以他到底怎么会变成一个信耶稣的人呢？这个信心是比保罗、彼得、你、我更大的信心。所以这个人就在耶稣流血以后最先被救，他是新约的第一个基督徒，新约第一个蒙宝血赦罪，第一个遗嘱在诺言里面的基督徒，竟然不是使徒，是强盗。就这样，无论有多大的罪，你都可以得救。圣经隐藏的奥秘和智慧是远超过世界最大的这世智慧人所能想透的。原来你看原文你就知道，强盗们都讥笑他，左右两边的强盗都讥笑耶稣。但是后来有一位突然间转变，突然间改了口气，突然间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他不敢多求，他也不敢在现今中间领受恩典。你德国降临哪一天我不知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纪念我。耶稣不是说好等那一天，耶稣说今天，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我与你一同在诺言里。这样的肯定，这样的实在，是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正确。感谢上帝。我常常在想象这个强盗在痛苦挣扎流血，在孤单受凌辱的中间呢，他看耶稣不过是一个和他一样受定的人，突然间他会变成产生信心。为什么呢？ 他的信心同福音的表彰同样的是反合性的 paradoxical， 他就透过基督的软弱看见了那最大的刚强，他就透过基督所谓的愚昧的看见了神最大的智慧，就透过基督所彰显出来最大的失败看见最大的成功。这一个信心就是第一个蒙宝血洗净的基督徒的信心，甚至许多哲学家没有办法明白，许多只求恩典的人没有办法透彻的一个信心。我相信保罗后来就把这个意念把它扩张出来延伸出来，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两句话讲出来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人本在堕落有限的思想和心理中间所能勾想出来的认识的人的路线，认识神的路线就是这两条，或者透过神彰显大门给我看，然后我相信你，或者让我思想想得通我就相信你，这两条都是死路。寻求智慧，所以希利尼人产生了一个很伟大的名词叫做 philosophy， philosophy 是 philos 加上 sophos， philia 加上 sophia， philo 加上 sophia， 我爱智慧，我是需求爱慕愿意领受智慧的人，所以这个叫做哲学家。就这样像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s 一直下来 Parmenides Heraclitus Pythagoras Protagoras Georgias Lucretius Plato Aristotle Socrates Stoics， 所有的思想家在希腊的历史中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寻求智慧，寻求智慧。那么你对这些哲人说，有一个侧身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人类的救主，他想得通吗？想不通，连救自己都不能救自己，连救自己都不能，怎么救我呢？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能领受的，这是我的思想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希腊人是求智慧，所以到哥哥他山上他看了嗤之以鼻就走。我们多少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这20世纪的中间呢，崇尚科学，崇尚民主，崇尚西方的知识论，他们都曾经像这希腊人一样的轻看耶稣基督。20世纪的开始，中国人把迷信当作宗教，20世纪的开始，那些比较有知识的人就把宗教当作迷信。共产主义要经过几十年之后，慢慢他们才开始分界什么叫迷信，什么叫宗教。信仰不是迷信，迷信不是信仰，信仰是信仰，迷信是信仰信迷了。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有可能走得更快。信仰不是迷信，迷信不是信。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把迷信当作宗教，把宗教当作迷信，又把宗教同救赎混淆在一起乱信一场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太多了，但是唯有基督的十字架领导我们，使我们从主原则里面看见需要解决各样问题，在十字架之光照下你可以解决。外宗就是犹太人，犹太人领受了旧约两大哲事，第一就是律法，第二就是先知。律法赐下来活泼的圣灵，至圣的真道，乃是要把神与人要启示的经义向人显明出，人竟然在自己中间捆绑着自己，所以呢把外天之物当作就是正题，然后呢把救赎的恩典拒绝了。那昼夜呼求耶和华，把弥赛亚赐下来吧。这个民族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谁？上十字架。 今天教会许多人要求复兴，复兴，等复兴来到，最先逃走的就是那些昼夜祷告要求复兴的人，因为他发现复兴的到来要求他离开罪恶，他不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要求他放弃他错误的弥赛亚观，他不肯。反错误的神学带来的就是对复兴同正统的反抗，没有正统的神学，没有正统的教会。我们为什么变成了反对神学的民族？神学就是对神的知识，你要建立认识耶和华，你要继续不断尽心竭力追求正统认识上帝的那些知识，有什么好反对？你可能因为神学有一些错误，新派的神学、不信的神学、自由的神学，因为有自由错误的神学就反对神学，就很像那些有一些基督徒不好就反对基督教一样的笨，一样的错误。犹太整个历史中间走了错误的神学路线，为什么呢？赐下律法的用意是要他们知罪，要他们谦卑，要他们堵住他们辩论强辩的口，让他们塞住他们的口，认知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结果他们以律法而骄傲，看没有律法的外族都像狗一样，是很卑鄙的，他们就以此自义。所以不守律法而借着律法来骄傲，夺取神的用了荣耀的结果，神就赐下旧约的第二个知识，先知就来责备他们，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违背了神，你过了一些罪恶的生活，你已经抵挡了神的道。这些人呢，无心行道，只要人站好，所以他把那些责备的先知一一杀害。所以呢，犹太民族结果对先知的责备没有兴趣，对律法的要求没有兴趣，对律法在里内涵中间所带出来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公义，这三件最伟大的神道的本性呢，他们完全违背了。不但如此，他们还以此自义，因为他们是领受圣言有律法的民族，是以所有的民族不一样的，以此骄傲。这样的人呢，他们不要道，他们要神的全能、神的医治、神对他特殊的恩典，来享受与别的民族不同的优越地位。所以上帝啊，你如果是上帝，显出神迹吧，神迹奇事临到，我就相信。犹太整个文化的结局就是他要神迹，希利尼文化要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这就变成两条道路。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照样在错误的中间走的这两条道路，一条就是以为神的道可以用智慧人的思想就完全去了解，然后呢，他就得知识长进，爱心减少，在知识上追求，结果与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法国的 Blaise Pascal 讲过一句话，没有人能够认知神过于他真正对神的爱。认识神与爱神应当并行，认识神与对神的爱应当同行，否则的话，你所知的不过是理性的知识，你与神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只有爱神爱神的，不要认识神，他的爱、他的火热就可能像犹太人一样大发热心，却不按真知识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就叫他们成为第一之子。你刚才看见有 Toronto Blessing 的结果，有人祷告倒在地上一直笑吗？你会像保罗彼得被圣灵充满那样吗？你不要笑，你要严肃的思考，为什么基督教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神是，如果不行神迹，我不能认识他。认知神透过智慧，认识神透过神迹，我不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是施神迹奇事的神，而认知神真正的路途只有一个，透过十字架。保罗说，我们不是 讲智慧，我们不是求神迹，我们是传定十字架的耶稣。保罗不是轻看智慧，保罗提到的智慧是从天而来，神是启示的，圣灵要我们进入了那真理的智慧。保罗所讲的神迹是拯救人脱离罪恶，使人一生和好，那一个生命的改变，从属地的人变成属天的人，那种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罪犯的核心，在十字架上你看不见神的荣耀，但是呢，真正的信心就透过人所看的羞辱，看见神真的荣耀。神的愚昧比人更智慧，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大家说，神的愚昧比人更智慧，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拯救人脱离罪恶，可以与神同享受永远的生命。这个好消息，这个救赎人的好消息，这个叫做福音。 Evangelion 希腊文是单数的，只有一个福音，是单一的，只有一个福音，就是基督的死同复活所带出来拯救人的能力，就是这个福音。感谢上帝。那这个古老的福音与现代的人有什么关系呢？现代的人是个怎样的人？有一次我在一个乡村步道，我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家，同他谈到，谈到一半，他说不必讲啦，人家已经到月亮去了，你还信耶稣？那是多么古老的事情，你还要再讲？人已经到月亮去了，你懂不懂？我当然懂，我比他懂，因为我看这些书也很多了。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到月亮期还在吃饭呢、啊、你不因为到月亮期了你就不吃饭吃石头了。有一些不变的事情，有一些常变的事情，科学是常变的，但是生命的真理是不变的。我们把新时代当作神了，新时代带什么给我们？所以我今天的第二段要与大家讲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要给二十世纪做一个总结算。我在几间大学里面讲过一篇文章，叫做愚蠢的世纪， The Stupid and Foolish Century。 二十世纪是最聪明的，是也是最笨的。二十世纪是愚蠢的世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99%的人没有坐汽车的。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几乎90%的人已经坐过汽车了，可能更多。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全世界90%的人在黑暗的黑夜中间点着蜡烛或者小油灯。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用原子能发电大释光明。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只有飞鸟没有飞机。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不但火箭，有探险的太空船已经出去。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多数的人没有受教育。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大学生到处都是，没有什么特别。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的病不能医。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医药进步到一个地步，已经可以随人意，可以决定生男生。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全世界多数的人是文盲。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有非常自由的发挥口才的机会。这个一个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度发展科技、最普及教育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可以写下来，可以使人类的成就大大发挥的一个世纪，是不可置疑的。但这个世纪的败坏， 这个世纪的沦落，这个世纪人类道德的沦丧，也是我们不可否认的。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二十世纪是个爆炸的世纪。在二十世纪最初期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而且爆炸了各处的民族独立的运动。民族主义的精神其实就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在各国的音乐里面，在欧洲开始出现。俄国的格林卡，以后 Russian Five， 法国、捷克，许多的民族，波兰、挪威、瑞典都产生了他们最好的作曲家。Christian Sandin 在瑞典， Edward Grieg 在挪威， Chopin 在波兰， Smetana 在 Dvorak 在 Bohemia 捷克， Barakirev、 Borodin、 Tchaikovsky 在俄国，他们都争先恐后把民间中间那些最好的这种民歌呢，化成他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来预备民族的独立和民族奋斗的历史。二十世纪接着文化的冲击，政治就爆成了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二十世纪也爆发了两次人类最可怕的战争。第一次的战争从1914到1918，使将近700万的人死于炮灰之中。第二次的战争从1939到1945年，这六年中间，原先的统计是3200万人死于战事中间，直到这戈巴杰夫承认另外3000万名没有被宣布的苏联人死的事迹公布之后，我们才知道将近7000万人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二十世纪也爆发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从布尔维斯克在所谓的列宁格勒引起的革命之后呢，接下来一个一个的共产革命把三分之一的人口卷入马克思思想的统治之下。你记得马克思到死的那一天，没有一次他的理论被列入德国的教育课程之中。马克思活的时候，全德国受逼一定要叫赫格尔的理论，但是马克思死后不到100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在他的思想统治之下。共产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的爆发，是把人带到一个最伟大的社会平等的理想的那个观念里面，结果呢也把人带到经济破产的边缘。马克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理论家，但是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经济破产，这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到底智慧在哪里？智慧在人的理性之中呢，或者智慧在基督哥哥他的世界里面？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重新反省，从头思想。二十世纪不但爆炸了共产革命，二十世纪也爆炸了原子弹、海子弹同可怕的未知数的毁灭的力量，在我们的科技的成长中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是用飞机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是用原子弹做结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要用更可怕的武器结束，而第四世界大战如果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用石头丢来丢去。人以人自己的智慧毁灭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文明毁灭自己的文明，这是很可能的事情。人啊，你到哪里？什么叫做现代人？当我们谈到现代人的科学头脑、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的时候，我们谈这两个字科学的时候，好像我们已经呢这个升到一个的像神仙一样的地步里面去了。其实科学在拉丁文不过是一个字， 就是我知 skill。 在拉丁文里面的三个最重要的字，论到文化的几个层次， skill 是 I know， cogito 是 I think， credo 是 I believe。 我知的是科学，我想的是思想界思潮的哲学，我信的是超越我范围的那个真理，我不能随便磨灭它的信仰。前天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我对大家讲几个科学的原则。第一，科学不过是用神所造放在人里面的理性作为工具，去研讨神隐藏在受造自然界中间的奥秘，发现出来的一颗一颗好好修，叫做科学。第二，把神的智慧、神的奥秘、神隐藏的真理找出来以后所成就的资深呢，是还没被推翻的，这个叫做科学。所以呢，科学不是绝对的，科学不等于真理，因为今天的科学是明天的黄花，过时的理论是错误百出的那种归纳。今天所有的科学既然可以被明天的科学理论推翻的话，怎么可以把科学当作信仰呢？你因为你有科学就反对信仰，因为你有科学就轻看信仰，你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是迷信，这不是信仰。如果科学是可以被更新的科学推翻的，你在没有被推翻以前已经把它绝对化了，你就是把科学当作信仰，你正是迷信。所以当基督徒被科学家指责为迷信的时候，你大可不必自卑感，因为他们本身是迷信。信仰是个知识之限，而科学家凭着信仰勇敢做他们实验的工作，这些信仰使他们有力量向未知的世界继续在冲前进去。以后他们领受了真正的知识的时候，是拜信仰给他们的动力而已。而真正的信仰是对真理的降服，真正的信仰是理性对真理的归回，这个归回的本身就是信仰。信仰不是杀灭理性，信仰是把流浪的理性带回家归向真理的那一个，这个叫做信。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世纪吗？是。那我也请大家注意，二十世纪的科学已经制造了许多的用具，但是没有给我们内容。 The century of container with a content。 我再讲一次，这个世纪是发现了许多，发明了许多的用具，但是没有把内容给我们这个世纪。这个世纪做了最大的飞机，不知道要载什么人，反正有钱的就可以上去，很痛心。飞机的发明是为了传道用的，你懂吗？你的广传福音需要快一点，结果给有钱人用去。每次我坐在有钱人旁边，我心里想，您是沾我的光透我的肤。这个世纪做了录音机，可以播送最好的音乐，但是却不能产生伟大的音乐出来。我们有容器，但我们没有内容。这个世界有最快的印刷业或版印刷等等，快得不得了，但这个世界没有太多伟大的思想家，有灵感的作者在里面。这个世界建了最大的房子，最漂亮的建筑，但是里面有哪一些伟大的人可以住在里面？一个离开苏联，曾经成为共产党书记，也列宁同工过的人，叫做 Dr. Sorokin， 跑到哈佛大学，被委任为哈佛大学社会系的主任。他可以随便开什么课，自己定题目。他讲了这样的话语，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纪中间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与过去的时代伟大的 那个心灵相比，你把这个世纪所谓最大的作家，把他的作品比起上一个世纪的作品小五件大五，你把十九世纪的跟过去的世纪相比，又是小五件大五。阿里斯多德一生写了一千本书，现在写了几面就可以拿博士，真的很害羞。我有时候看我学生的论文，参考一些书写下来，这个移民厅的工作，这里搬搬那里抄抄，差不多好就给他修为算了。凡是不能搬来搬去的就叫做 non-academic。 耶稣基督早就反对这个思想，所以他问门徒说，基督是谁？人家说你是这个，人家说你是耶利米，人家说你是，人家说你是，人家说你是四约，人家说这个叫做 quotation， 懂不懂？我说耶稣的门徒也学会了在图书馆里搬卡尔巴怎么讲，布鲁诺怎么讲，讲这个 Tannenberg 怎么样讲，这个其他的神学家怎么讲。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要是 original faith， 不是 copy of academic learning。耶稣要你自己经历信仰，你自己说我到底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那个耶稣说我就要见我的教会。就在那个时候，基督两个字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彼得看出来了，这一位在时空显现的就是在应许中间的弥赛亚，这位在时空显现的人子是有神性的，所以他是神子。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基督论的任性 The first confession of Christology，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教义的肯定。没有教义不能建立教会，你有纯正的教义，正统的教义，合乎神启示的教义。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义建立在这盘子上。今天华人教会不要教义，所以查经班，你受圣灵感动，我受圣灵，你讲你的，我讲的，当两个人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哪一个灵才是真的是？今天有很多人讲耶稣是君王，耶稣是祭司，耶稣是先知，他不知道这是长老中的思想偷来的，是从加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拿出来的，把宗派丢掉，把里面东西拿来，以为是你的。宗派的存在是有它的原因的，宗派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宗派的存在不是绝对的，所以有宗派就不可有宗派主义的下载。我们把每一个圣灵的历史中间引道的成果所给我们的那些伟大的教义的结晶谦卑领受了，归荣耀给上帝，不是我们的，是神在教会里面的产业，在教会里面赐下的丰盛，然后我们彼此尊重，不是宗派主义。如果是宗派主义，我不会到这个聚会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派的。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在众支派中间中心的是摩西，他不是为他自己一派，所以把所有的支派当作是弟兄看待，这个才叫一家人。阿们。感谢上帝。但是弟兄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弟兄？大家说，仇敌也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大家说，很简单的，绝对的事不要相对化，相对的事不要绝对化，把绝对的当作相对，你就走妥协的道路。把相对的当作绝对，你就走了狭窄的道路，你就把弟兄当作仇敌，就把仇敌当作弟兄。我不能因为有人勇敢放教会两个字，我就认定他是教会，我要看他信什么，否则的话那两个字就可以骗我，随便与人合一。我不能看有人说这是圣灵，我就认为这是圣灵，我要看他所领受的人是不是圣经讲的那一位神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神自己的启示。想合一是在道里面，在神的名里面，在我们纯正的信仰里面合而为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头再讲， 就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看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的信是超越了理，也是超越了所有世界的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了每一件人所以为智慧的事情，隐藏着许许多多罪的蒙蔽、玷污、限制，同自己不知道的意味在里。20世纪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20世纪是一个愚蠢的世纪。